我这里在想一个事情啊，他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那这个观念，就是犹太人怎么称别国的人，那别国的人知不知道犹太人怎么去称他们的人？
他们知道。
犹太人不和对犹太人不和别国的人来往，犹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看这件事情他是怎么样，他怎么称呼？你看现在这个旧约当中，他们不是这个。主耶稣不是当时还说那个加拿呀，是什么地方？说那个妇人不是不能把桌上的不能这个食物不能丢给狗吃嘛？就是他们认为别国的人是不洁净的。那么别国的人在看待犹太人和自己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一个犹太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也是会有情结的。让我去想的话，那个彼得可能会考虑到这件事情。
也有。
那所以说，他也就把这个关系摊成不公的。说出来，那这样的话，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不可能存在有什么样心结。
对，
你如果说这个心结你不交通出来了，即便是以后他信主了，那可能还是会留下问题的。
对，那个包括你看，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撒玛利亚妇人是个心直口快的一个四川姑娘，对不对？她一看见主耶稣，讲的犹太人怎么向我要水喝呢？你看看，所以他是有那个，的确。当你是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尤其我们这些要站讲台的弟兄，你一定要晓得啊，哎，如果啊，就像刚才穆恩讲的，人家心里面有一些的心结，他自己在那儿想啊，或者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没把他这个问题说出来啊，人家根本就没有在听你在讲什么，你明白吧？我们自己还没信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嘛，他这个人上台，我先打量他。对不对？他那讲些什么东西？他讲些陈腔滥调，我就根本不听啊！直到他开始吸引我了，那我可能稍微听这么一点儿。可是你大部分的时候，你在那里胡思乱想，你胡思乱想一些什么呢？那也不过就是把这个人从头打量到脚。哎，这个人讲话怎么像贵弟兄讲的拙口笨舌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其貌不扬啊？这个人穿衣服怎么这样穿呢？所以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尤其你当你站在一大群的人面前传道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把这种的情况转变成对你有利的情况。彼得这话一讲呢，他把这个事情一交代清楚之后呢，人家就会专心在听他底下的事情了，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心里的问题啊。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时候在80年呢。那国内出来的都是拿 J 护照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看见我一致的想法，第一，这个人是国民党的，是台湾来的，油腔滑调，不知道要干什么，说不定是国民党的特务，对我有种种的猜想，因此你最好的一个办法是干什么？你直接把它说出来，你当开玩笑说出来也没有关系。所以刚才慧英点的那个，你们知道是非常重要。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你也知道，就不要把它藏在那里。可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告诉他们呐。彼得不一定要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复活以后，我听见主耶稣的话，我就赶快把衣服脱了，光溜溜的跳到水里面去。他不需要讲这个东西，他也不需要跟他们讲啊，我三次不认主，对不对？都还没到那个时候，你又慢慢讲没关系。可是。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你可以讲，你让他们能够专心听你底下的话，不要在那乱猜。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呢，其实圣经里面每一段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当然，这个哥尼流向他交代了自己所看见的圣天使，彼得也向他们交代了神给他的意象，大概说了一些，然后他就开始传道了。那他传的这个道，刚才讲过，这个好像是照本宣科，就这么念了一圈，是不是？你觉得彼得讲这篇道的时候，他心里面到底有底儿没底儿啊？他这篇道真的是不怎么样，对不对？很像我们讲的 交账，可是他也有他很特别的地方，他没有讲什么跟以前的道比起来。
我觉得跟以前的道比起来，因为他这是在跟外邦人
讲，对对
对，以前的道是跟犹太人讲，
对，所以
呢，犹太人知道圣经旧约里很多东西，外邦人不一定知道。
对，那他外邦人要是
没有，所以他用不着讲那么深。
对，可是他从哪里入手呢？
他就从 主耶稣。
哎，倒不是哦。
来着，不是吗？
他从34节开始，我真看出谁呀、啊？神是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对，
他从这个大家能够懂的观念来讲，像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因为撒玛利亚人呢自己以为是正宗的犹太人，可是犹太人不这么看他啊。但是主耶稣就可以跟他澄清一件事情，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他会跟他这样讲。彼得连这个都没有讲啊。他就直接讲神是不偏待人，他为什么会这么以这个地方为出发点呢？因为哥尼流家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有天使来向他讲话，契合的非常好。他说这个是神做的事情，神不偏待人，凡是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但是你也不要读得太过分了啊！凡是不敬畏主不行义的人呢，主都不救他，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彼得讲话的开场白，不是所谓的圣经纪要真理，一定是要弄清楚。然后他就很快的把这个重心呢就转到耶稣基督，还加上一句话，什么？他是万有的主，对吧？传一个叫做和平的福音啊。这个时候他讲这个道啊先赐给以色列人啊，我们是神派来传这个道用的，他不是说我们是神的选民。这几句话一讲，其实已经很清楚了，神派了天使来跟你讲话，可是又不跟你多讲，还要你来找我啊，我算老几呢，对不对？可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不多讲道理了，他就直接说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现在这些的信息，这些的秘诀，这些了不得的福音呢，在我们的手上，这是神定的，神做的次序，不多解释了。然后他就直接开始讲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有没有引旧约的圣经啊？可是他有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预言？有没有？43节有，最后他讲的，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因，这个必因呢、啊，这个中文的麻烦就是你都看不出时事来，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众先知是从前的，因为百夫长他们是稍微有一点犹太教的知识，肯定是的啊。将来一定会因为这一位救主的名得蒙赦罪，然后他讲得很清楚，整个的福音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赦罪而有的一个福音，对不对？是为了死人复活的而有的福音。是为了审判而有的福音，这个一切是神所立定的。然后他又举出例子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前面讲到啊，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其实他真的有没有这个把握说都是你们知道的？不见得。这个话或许可以翻译成说，就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众所皆知的事情，然后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能力。那这个讲道讲得很短，可是意大利人啊，这个希腊人啊，听得懂听不懂啊？听得懂，福音的要素都在里边了。他还没讲完呢，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好了，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能会想提出来讨论讨论，觉得心里有点疑问的？
圣灵降了一切听到的人，
表示什么？
这个圣灵看得见
啊，对对，这个圣灵看得见，这个圣灵是有表现的啊。这个是很多这个传灵恩的人，他们就一再拿这些东西来给你做证据。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有圣灵的人呐、啊。是有特别表现的，是这个目的吗？
不是啊，他这个目的跟之前是一样，就是
什么？五旬节的时候，众人听彼得讲道，扎心，看见圣灵如火焰在使徒的头上，可是有没有看见圣灵降在一切听彼得讲道的人身上？
没有。
如果确定没有的话，那这一次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的目的是什么？首先，那时候没有，这时候有啊，就表示不是每一次 啊，那当然前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难道那些人就没有得到圣灵吗？那不得了了，对不对？五旬节听彼得讲道，然后没有得到圣灵，那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表现，现在突然成了可见的，请问你这一次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那些饭歌里跟彼得一起。
对了啊，底下就解释出来了嘛，他要让那些奉割礼的还有跟彼得来的其他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感觉到很稀奇，让他们没话讲。因为往后你读过就晓得了，彼得正是用这件事情来告诉弟兄姐妹啊，你们不可以看外邦人为不洁净，这个福音也是给他们的。但是到了45节你就看见这是什么了，这里有什么问题了？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一些被 label 被称为被路加写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叫做什么奉割礼的，他不是说 and the disciple that believe in circumcision， 中文翻得很对啊，他不是说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门徒，他称他们为什么
信徒，
对，他没说他们是圣徒，甚至没说他们是门徒，他就说是他们的信徒。而且当他们看见这个圣灵的恩赐浇在外邦人身上的时候觉得稀奇。这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出问题了？那这些奉割礼的人是从哪儿来的呢？等他们到下一章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从哪儿来。以后我们就晓得了啊，这件事情呢大家一定要先放在心上。如果你入了三支会你就不会受逼迫嘛，因为他们的逼迫不是从罗马政府来的，是从耶路撒冷的会堂来的，他们从大祭司来的，对不对？保罗从大祭司领了权状，整个的逼迫从那里来，但是他们的逼迫是有条件的。什么样的人可以不受逼迫呢？就是最后雅各对保罗所讲的啊，凡事循规蹈矩遵从律法。就是前天我在开车的时候还在听收音机，听到 KHCB 里面请了一个姐妹上来讲啊，她就讲保罗一直到晚年还是跟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呢还是有很多的遵守，很多的关系在里面。你念过圣经没有？可是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包括许许多多神学的教导，他们以为保罗到后来听雅各的话啊，或者说他们去耶路撒冷开会，最后雅各起来写的信，雅各起来做的主，那就是我们外邦人应该听从的。你真的是没读懂圣经，你要仔细的去看，要分辨嘛。路加是写的非常的客气，你知道路加是跟着保罗的，保罗对于那些耶路撒冷奉割礼的人从来有没有讲过任何好听的话，有没有讲过任何妥协的话，有没有？
没有，
他非但没有，而且他说是什么可咒诅的。
嗯，对对，
如果你们信了耶稣还要受割礼，那你们就是回归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你们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连这么一点点他都绝对不妥协，因为这件事情太严重了。但是我跟你讲，你稍微注意一点，你就会晓得现在美国的教会跟教导对于犹太人的这一大堆东西啊，是只有兴趣没有辨别。你看圣经里面对于当时犹太人剩下的那些教训，以及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带来的影响，那个深恶痛绝，那个指责的程度，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固然因为犹太人信主而感谢主，可是我们绝对不应该把教会把我们教导圣经的真理轻轻易易交在犹太人的手上，因为你根本弄不清楚他身上还有多少需要除掉的旧效。像彼得这个时候跟了一些的其他的犹太信徒，路加就把他们贴了一个标签叫做奉割礼的信徒，这时候已经开始看见问题了。那这些人为什么会奉割礼？我们猜猜看好了，既然彼得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啊，可能还有哪几个原因是他们要这样奉下去的？
归根结底还是犹太人那种自为高人一等的那个背景啊。
他们都是犹太人，
他们有旧约嘛，旧约里面、很多律法，
所以习惯了，是不是？
觉得这个旧约的律法非常重要，是他们非常好，也可能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OK，
这个应该是逼迫他们这个。你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嗯，
就是他们看不惯基督徒，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守摩西的律法。你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说你能够守律法的话，如果和这些犹太人一样，重新回到有这个摩西的律法里，
嗯，
那你与他们无所谓了嘛？
嗯嗯，
这样可以免遭他们
逼迫。就是说你诗班唱点红歌，教会挂，
你依然对对对对，你依然可以信主，但是如果说你守律法，那就可以了嘛。
说你又可以是共产党员，又可以是基督徒，那以后信主的人就会多一些。
哦，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原因，记不记得后来这一些的人主要是以谁为主啊？
雅各。
雅各，雅各是谁呀？
主耶稣的兄弟。
Yes， 这下不得了了，主耶稣的兄弟。要是相信这一套，那你觉得信徒会听谁的？听那个打鱼的，还是听耶稣的亲弟弟？听谁的？
但是听雅各的。
就是，这不是五旬节发生的啊，这是短短几年之间，教会呢已经很兴旺了，圣灵与他们同在。你看这么多的事情在发生，而且都是正面的事情，包括斯蒂凡殉道，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可是居然出现了一个瘤，就去不掉了，你知道吧？那。我们如果来检讨对于我们自己所建立的教会或者我们带领的信徒，你从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面教嘛，不能留嘛。
面教不能留，怎么样不留啊？
保罗他在加拉太书说的很好，我找一下加拉太书。
我知道他说的很好，但是那个时候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还没保罗来。
那你我们现在不是有保罗吗？你照着保罗的做就是。
所以你把它转换到我们现在的话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
对，以前呢是希望自己讲一套新的道理，能够百姓明白就会去跟从，但实际上
不是这样。归根究底啊，对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啊，有好几个值得警惕的事情。第一就是你不要老以为时间很多，你也不要老以为弟兄姐妹慢慢成长就好了。他们要是新的生命顺从圣灵的生命没有长大的话呢？那个旧效一定在里面发芽的，一定在里面变成 cancer， 你去不掉的。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啊，你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首先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呢，你对于圣经，对于救恩，尤其对于教会以及神在这个世代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得给他弄得清楚再清楚。你得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你整天心里打转都是这些事情，你才有可能有很敏锐的感觉，很敏锐的体会，知道说这件事情有多急迫，并且我在哪一些方面我要好好的教导弟兄姐妹，尽快的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彼得他们那个时候是有缺憾的，因为说到底这一群人是打鱼的。你说马太肯定是有点学问的，因为他算税，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你要算账是很难的事情啊，尤其你当初你选的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发明啊，除了这个抽水马桶之外是什么东西啊？阿拉伯数字啊。没有阿拉伯数字，没有算盘，你怎么算呢？你用罗马字母去算，你们试着算过，非常难的事情啊。但是它是个收税，打鱼加上收税的，其他信主的人，各地来的虔诚人，一天两天看你神迹奇事呢，很新鲜呐、啊，尊你为使徒啊，日子久了，他不服气，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保罗的学问，你讲不清楚。你说这个，哦，张爷爷刚有个孙子，这孙子生了两天了，对吧？那以色列人第八天要受割礼，割不割？割不割？就来问彼得了。那彼得怎么答呢？你觉得彼得会怎么答？也许彼得觉得心里面觉得说，不要不要，不能再回去。可是你叫他把它变成道理讲出来，神真的没有给他这个职分呢、啊。那这时候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就很简单了，这挂个党旗有什么关系？你就诗班唱首歌嘛。唱完了你就继续再讲，你唱完了再骂共产党都没关系，那你就唱一下，你受了割礼又怎么样呢？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像早期福音传到中国， 那个拜不拜祖先呢、啊，曾经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呀、啊！啊，要不是有老毛了给你破四旧啊，我已经把祖宗牌位都砸了，这问题还会延续下来的。这拜一拜又怎么样呢？我们不是真的在拜吗？就是个心意嘛。只要你跟信佛的人传福音啊，你跟他说你不要拜偶像，你知道他会跟你说什么吗？他说我们不真的是在拜偶像，那个像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对吧？各种各样的说法会让所有的人去妥协。那这个妥协到底多严重呢？使徒他们也讲不出来。然后你也在外面周流四方啊，这个张爷爷什么时候得个孙子你也不知道，等你回来他已经割好了，他割好了以后那你也拿他没办法。那我们看看这个人受割礼是不是又受咒诅了呢？他是不是又家里什么坏事多了？也没有啊。那他割得好好的，那我为什么不割呢？大家都割，而且我信主以前我就已经割了，那我现在生个儿子你叫他不割，你心里舒服不舒服啊？你看见这些东西的麻烦没有？怎么样有一个全备的福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真理呢在弟兄姐妹扎根呢、啊、其实是非常麻烦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一件事情，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来探亲的或者是公派出来的，信主了，真信主了，就不愿意受洗。为什么呢？受洗以后啊，回去对他将来有妨碍，他是党员他不能受洗。可你说他信不信？信。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啊？魏弟兄，你遇见这样例子没有？后来怎么办呢？
就偷偷的把一个人拉到湖里面洗一下吧。
哎，那他得愿意啊，对吧？
因为这个是算比较好的。
这算是比较好的。
算比较好的是拉到湖里面洗，大概他有一个朋友在做见证。那很多就是说，他干脆就说我也听了，福音也知道，
嗯，
我就不愿意决志吧，就连决志都不愿意，因为他觉得。我要成为基督徒的话，我就不能说谎。我回去的话，我的生……
哦，我好多谎要说了，对对，说了一辈子谎，对对对。
他就情愿选择，他说没办法。
那你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见过这样事儿没有？你的意见怎么样？
是有，但是呢，爵士后来有，确实是那就改成所谓的呼召一样的，就是那你呼召的时候举个手。也不用跟着念的爵士祷告，那你举过手就当做你爵士、
嗯嗯嗯、
但是室友不愿意受洗、
哎、那你怎么劝他？
我那个时候大概还达不到劝他们的，我年纪还轻。
那你现在会怎么劝他？
我觉得嘴上怎么说都算不得数、
嗯、
心里面如果真的相信的话，那有一些这种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是他是真相信，可他就是软弱。
真相信但是软弱，
嗯哼，
那当然可以啊，那你就软弱呀。你如果是
软弱，
那得一直鼓励啊，就是一直得让他，
嗯，
就你不能说是我软弱的，我就回去以后我就完全跟圣经跟神没有任何关系，那不行，对吧？软弱是可以，这没有问题，但是说，还是要尽量的保留在这。
嗯嗯，传道的人有没有一个界限？有没有一个底线？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怎么办？你是不出声呢，还是任凭他软弱呢，还是警告他呢，还是怎么样呢？因为人家刚信主呢，也是这个生命还是蛮幼小的
啊，只能说是为他祷告吧，提醒他，当然是给他一些东西，比如说尽量让他有圣经或者有一些这种。价值的小册子他能够过去、
嗯、
对吧，然后剩下的还是祷告了。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鼓励吧，
就是鼓励。嗯，
对，我们这好像有过吧，就是说他觉得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嗯、心有所思吧，但是呢他就不愿意迈出这个实质性的一步，因为他也回去、嗯、能够跟他一起教导一下他，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你都要向外人传福音嘛，最终所以你的效益要向外人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
嗯、
你如果是你那点做不到的话，你就是还有距离。
我们这样说好了，你觉得哪一个办法比较好？一个办法就是等你明白再说吧，等你回国以后再说吧，好不好？就不管你了啊，或者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劝劝你就算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刚刚贵弟兄的办法，他走以前呢，就是还是给他洗了啊，怎么样算是过门了，总比不洗的好。你会选择哪一个？
如果他愿意像贵弟兄那样的，我觉得贵弟兄那个方法也更好一些。
嗯，虽然不理想，对吧？
对对对
对，这就是我所说我们传道人的底线，我们没办法。太体恤你的软弱啊， 我能够同情，我能够了解。可是这个话我是真的跟他们讲的，你既然已经信主了，你也知道信的是谁，那你得决定一下到底是耶稣大呢还是共产党大。你就说到这里就不用说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竭力告诉他受洗的重要性啊，你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去举例啊。我发现一个还蛮有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呢，在美国嘛，大家都要开车嘛，在这边天气又热嘛，你就问他说受洗到底是个咕噜还是个 AC， 听得懂吗？你这个 AC 没有对吧， Air Condition 坏掉，你车子还是可以开的，就是开的辛苦一点，不是必要品。在很多美国很多别的地方，北方他们车子卖车子没冷气的对吧，但是你要是四个咕噜少了一个咕噜，那你车子开不好啊对吧。你得跟他讲清楚，受洗是个咕噜不是个 AC 啊，你不能说等我比较好了，我比较懂了啊，比较有精力我再去受洗。你不会好的，你不会懂的，因为整天法老的追兵还在你身上对吧，你还没过红海呢。你想尽一切办法告诉他受洗是多么重要，然后呢回国了以后你要受洗，难上加难，难上加难。你实在是害怕，看了你飞机票的日子也近了对吧，啊，那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受洗行不行，就主日受洗完走可不可以，还不行，好，我特别替你开个受洗聚会行了吧，啊，认识你的弟兄姐妹来，这样可不可以，你要是再不行那我真的是没办法对吧。你可以想尽一切办法你去鼓励他做那个该做的事情。那碰到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得知道啊，照着圣经来讲，照着使徒行传来讲，受洗跟得救是一块的对吧，这并不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情。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脑子里面很清楚，心里面很明白，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劝他。但是就着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啊，真的是很难，就这些使徒来讲也真是难为了他们。因为你想想看他们的教育程度到底有多少，有没有人有数，彼得他们的教育程度跟今天比的话大概是什么程度，
大概是三年就是。
是啊，
教育
小学能不能毕业都很成问题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缺口。这个缺口要是后来保罗没有出来那就很麻烦了。可是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件事情，那你去试着从这个角度去读往后的圣经跟使徒行传，这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出问题了。神给他们一个征兆，就是说让你们亲眼看见，跟着彼得一起很吃惊的就看见明显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异象啊？这还真也可以算是个异象，对不对？是从前面那个天上的异象延续下来的一个意象。好了，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好不好？